弟兄姐妹与各位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让我再一次回到香槟。三个礼拜前在这里跟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如果今天各位第一次看到我的话，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1991年从 UIUC 这里毕业的，那我现在在西雅图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在华盛顿大学。那我跟胡长老是在同一个教会服侍，那胡长老就是请我过来这边帮忙这里的施工啊，所以我也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在特别在讲坛上的服侍，然后来帮助弟兄姐妹，然后一块来分享，一块敬拜我们的神。那在我今天要传讲神的话之前，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经验。那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在座的曾经受过军事训练。我所谓的军事训练不是所谓的 camp summer camp 这种，是真正的在军事单位里面受过军事训练。那我想如果说你是从台湾来的背景的，像我这个年纪的，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假想的敌人，也可以这么说。那所以每一个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男孩子都要受军事训练，大概在18岁到20岁的时候。那我们受军训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操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准备要去作战的，这个作战是面对生或死的啊。所以我们去受训的时候，非常强调的一个军事训练的就是一个绝对要服从的一个原则。那这个绝对服从呢，那当然受训的时候有一些操练的课程还算合理的，那长官说这就是训练。但是有一些又超乎我们能够体力上能够负荷的，甚至有一些比较不合理的一些要求，这时候他就说这叫做磨练。所以不管是训练还是磨练，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完完全全的服从。我想这个对你们应该可以理解，要将来要到战场上去工作去打仗的，这是绝对服从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特质。那但是为了让这些学员操练的这些士兵在身体上头就是心灵上头也能够得到适当的舒缓，因为不能像一条橡皮筋老是绷得很紧，偶尔他有所谓的爱的教育，就是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属于精神层面方面的娱乐啊、鼓励啦、啊，或者各方面的教导，也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上头不仅仅是肉体上头受到操练，同时在我们的精神上头也能够有一些平衡，让我们就是他们叫做爱的教育。所以就是必须是铁的纪律跟爱的教育中间做平衡。那我们在那边的学员在体力上头承担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身心灵还能够保持很健康哈。那当我们受了训之后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这就是操练的最终目的。同时更重要的就是说，每一个受过操练的学员在生命上头也更加的成熟。我们那时候讲说去受训前是男孩，受完训就是男人了。所以那时候有些女孩子喜欢挑那个当过兵的，不是每一个都有资格当兵，所以有时候当过兵的会稍微占点便宜，因为他毕竟体格上头合乎标准，而且他也稍微成熟一点啊。那我想这些都是跟各位分享的一个经验。那我分享这些的主要目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就是要来学神的话，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6章7到13节。那是主耶稣他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教导了也嘱咐了他的门徒一些话啊。那刚才各位已经读过这些经文了啊。那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0章，在路加福音的9章也记载了类似，然后他这经文上头有前前后后有些多有些少啊，但是大致来说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经文刚才我们读过的时候， 我想先分享一下，就是在第三章的时候，当我跟各位分享主耶稣选召预备门徒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他要与门徒常在，意思就是说他既然选召了你，选召了他的门徒，他就会给他们预备，给他们装备，甚至于主耶稣说我要赐能力权柄给他们。所以主耶稣他说他的能力跟他的权柄也可以让他的门徒来使用。所以就基于这样的原则，当我们今天被神选召，就像当年十二个门徒被神选召出去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握着神给我们的这些应许，这些资源。所以我今天的题目特别强调在依靠主耶稣的门徒训练。主耶稣要差我们出去，他要来装备我们。在今天我们要查考这些经节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些要操练的一个功课啊，我们待会等一下慢慢的去分析讨论这些问题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门徒操练必须在立足于主耶稣的他的供应、他的应许跟他的能力上头。我想这个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我想我就不再重复。但是读完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各位大概有一个直觉，照我们人的一个直觉的想法，就是说主耶稣这些要求好像不是很合人的常理。特别是当我们出外旅行的时候，我想大家一定都会准备得很周全，特别是在金钱上头，我想大概也不会少带。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带钱，那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而且只要穿鞋，不要也当然要穿衣服，不要带两件褂子啊。那主耶稣这个教导到底是在教导我们什么样一个功课呢？有些解经家在这段话里面，他是说他们的理解是因为主耶稣派这个门徒出去的时候是一个很紧急的情况，他希望这些门徒出去就像我们当年要出去打仗的时候，装备要尽量简单，越简单越好，这样你的行动才能很快啊。有些解经家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他是希望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行动可以很快速。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在路加福音的后头，又主耶稣又提到了，好像他派门徒出去的时候，这些要求好像又跟这几段经文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在想另外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经的教导也是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些信徒在对为主去出去工作的这些传福音的这些门徒，有时候我们也在物质上头要支援他们，所以好像跟主耶稣的教导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这一个结论下来就是说，主耶稣这一段话我们应该从他的那个里面的含义啊，里面的经义啊去思考，而不是从字面上完全这样去遵循啊。所以我们要是以主耶稣的象征意义，然后我们去做思考分析，从这些话主耶稣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啊。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焦点问题。当我仔细去看这一段经文，神给我的启示，我发现到这一段话其实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出去前需要具备哪些的操练啊。所以主耶稣他虽然讲得很好像不是很合理，但是他基本上里面的含义很深。他告诉门徒你们要出去前必须要做哪些的门徒操练啊。那这些话今天留到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几乎每一个现在的基督徒，同样的我们要让从这里话里面，我们要去仔细的推敲主耶稣有哪些操练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还是一样要继续做的啊。那第一个操练是什么？我们要彼此的同心同工。 在第七节的时候，他提到了就是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这个两个两个的，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里面没有提到，在路加福音的同一段经文也没有提到，但是在路加福音的后头，当主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要两个两个的出去。那这两个两个的，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说，旧约时代的时候，一般要两个人一块来做见证，才能治一个人的罪，所以两个人的见证的可信性一般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主耶稣派两个人出去，当然在做见证上头，两个人比一个人有效，啊，这是一点。另外一方面，两个人一块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在生活上头也可以彼此的照顾？啊，那我待会还会讲。这是门徒出去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差派你们出去，就好像把羊羔送进了狼群里面。所以门徒出去必须要面对很多的困难跟挑战，所以两个人同行会有彼此照顾帮助的功用，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是不是还想到了还有其他什么样的一个操练可以做的？第一个，在灵命上我们可以有两个两个人的彼此操练。我在这里讲彼此负责，就是英文讲的accountable partner。 我想胡长老在你们当中也做过40天标杆人生的一个操练，那里面是我印象如果没记错的话，里面也曾经也要求要有选一个 accountable partner 来做两个人两个人的灵命上头的彼此来督促的一个操练。那他这个操练的目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彼此要负责对方灵命的成长，同时也要提醒对方，来见证对方神在对方身上的作为，经常提醒你哪些事情你是做了讨神喜悦的，哪些事情你去必须要小心，啊，必要的时候，有些时候弟兄或者姐妹之间，如果彼此有跌倒的时候，或者是有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借着两个人，我们可以彼此的认罪，然后彼此的代求，啊，那这是在Accountable partner 这个部分。那我个人是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四个弟兄，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一个 training， 有持续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我个人觉得，在我个人的灵命成长上头，这 accountable 的partner 的这种 training， 基本上对每一个对个人的灵命成长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可以操练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爱心上头的操练。那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出去传主的爱，是我们事工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啊，那要去传主的爱，特别是传给那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你的爱心是不是足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这个爱心怎么样操练？我想没有人关起门来一个人操练自己的爱心，你怎么爱还是你自己。所以我想这个操练爱心必须要有两三个人，特别是跟你好像个性不太好不太一样的人，彼此操练彼此的爱心，当然耐心也是一部分，那可能是更加有效。所以主耶稣他告诉我们的一个就是彼此操练爱心的方法，就是门徒之间要彼此相爱。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一条命令，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他怎样爱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好处就是说，才能见证主的爱在我们身上，同样也借着彼此我们相爱，可以让人看到我们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这彼此相爱也是我们操练的一个课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当然是要两个人以上比较适合操练啊。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操练可以做的呢？第三个就是祷告可以彼此的扶持啊。那在圣经里面他是这样教导我们，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主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就两个人一块出去的时候，当我们一块祷告的时候，主就在我们的中间。更重要的是，祷告是神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一个重要的管道啊。当我们越经历过祷告的生活的时候，跟神的关系就可以更加的亲近。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亲近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神的心意或他的想法去看每一件事情。啊，这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跟神有相同意念的时候了，啊，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祷告上要经常的操练自己。那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读经跟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灵命生活上两件非常重要的事，就像好像人的呼吸一样，我们的吸读经是等于是吸气啊，让神的话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去。那神的话怎么样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在我们心里面停留一段时间，怎么样出来，就是像人的呼吸的呼气一样。所以这个呼吸对人的生命来讲，你一天不呼吸也不需要到一天，大概几分钟不呼吸人就没有了气息了。那同样的对基督徒来讲，有进有出，经常要读经，经常要祷告，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体里面能够做滋养的这个工作，就像我们吸进去的氧气一样。所以这个读经跟祷告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里讲到了，好，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求，我们的上帝天父就会应允。所以当两个人一块出去的时候，你要同行的时候，如果不能同心来祷告的话，我们两个人同行的话，等于是也算是一盘散沙，不会有什么功效的。当我们一块祷告，两个人不同心，当他一块祷告的时候，神也不一定会给我们好的带领啊。所以这个同心就必须要有同心合意的祷告，同时我们彼此之间要有在爱心上头要彼此的操练，在灵命上头要彼此的督促啊。所以这是我们同心同工的一个操练啊。阿摩斯书里面提到了，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他当然，阿摩斯，这个先知当时候是警告以色列人，你要跟神同行，你就必须跟神同心。但是同样这一句话也可以用在今天我们，两三位弟兄或是姐妹之间的一个操练。我们两个如果一块去做某一件事工的情况之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有相同的心思意念。如果两位弟兄一块做一件事情，都不同心，我想要同工或是同行，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啊。那我们感谢主耶稣在地上设立了他的教会啊，让我们过着这个肢体的生活。特别是我想每一个教会都有团契小组的这种跟主做肢体生活的这种连结的这种活动啊。那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小组或团契的活动，你要尽量的参与，因为只有透过小组团契，我们可以操练我们在生活上头的，我们在爱心上头，在祷告上头，还有在灵命成长上头，可以彼此互相的操练，彼此互相的扶持，彼此互相的帮助。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还没有参加小组团契的啊，找机会参加。那如果有这种，如果说有两位姐妹或是两位弟兄，那你们愿意在灵命上头有特别的一个彼此间的操练，也可以有所谓的 accountable partner 这种做法啊。那除了刚才我讲的同心同行的操练以外，那另外一个就是门徒需要操练什么？我们必须要操练凡事依靠主耶稣的供应和能力啊。那在这个八节九节这里有提到啊，他说他要我们带的东西尽量越少越好，也不要带钱啊，那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那对，又说到了哪个地方，进了人家家，人家要欢迎你，你就住在那里。所以这等于是衣食住行物质上头，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我想看到上面那里啊，主耶稣一定有供应。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我们要操练自己 能够一个简单朴实的生活。啊，那主耶稣告诉我们，出去尽量东西都不要带，为什么？他会供应。那这个简单朴实的操练，不是勉强自己在生活上头一定要怎么样做，而是这个操练必须是发自内心出来的，而且很自然在外头形成的。那怎么样来操练自己这样的一个操练呢？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内心，我们重视的是什么？很自然，我们的外在的行为就很自然就形成某一类的一个特质来。啊，那这里有一段经文，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操练这个简单朴实的生活。在这里讲到说，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天父知道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东西都会加给你。所以这简单朴实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当我们把这个当作所要的目标的时候，凡事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我想神是信实的，他知道我们把他的工作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生活上的其他的需求他都知道，他会为按照他的次序来供应我们。啊，那同时这样一个简单朴实的生活，当我们越操练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操练成什么样一个心态呢？就是说我们的心态会看得很宽广，意思就是说我们个人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特别给我们的礼物。啊，那今天这个礼物神拿走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遗憾，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给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也不会在物质上去跟别人竞争，说张三为什么有好的车我没有，这个李四为什么住好的房子我没有。在物质生活上，你就不会想要去跟人家做竞争，或者是做比较。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是不是更愿意拿出来跟人家分享？反正都是神的东西，我们拿出来给别人或者跟别人分享，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当我们给的更多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更多。啊，这是神的一个教导。啊，所以我们更愿意舍得把我们自己的东西跟别人分享，也让别人也可以来享受到我们拥有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操练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心变得很宽广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忧虑的，应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忧虑了。所以这就是下面这个经文讲的啊，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本身是主要的，吃什么穿什么或是喝什么，那些都是其次的。所以换言之，我们会知道生命上头，生活上头，生命的价值会远远比于我们生活上头的这个品质的好坏还来得更重要。我想每一个到这边来求学或者在这工作的人，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物质生活上头也许有好的地位，有好的名誉，有好的物质的条件，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当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品质，生命的品质，是不是因为我们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而有了改变？有些为了要追求这个身心俱疲的，因为生活上的物质这些东西不是在掌握在任何一个人手里，你花了这么多的代价不一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搞得你自己的生命品质很差。我所谓的生命品质很差，就是说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烦恼。如果说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生命本身是远远重于生活上头的东西的时候，那请问你，我们是不是更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在我们生命品质的提升上头下功夫做操练，而不要盲目的去追求物质上头的？物质中上头的东西是好的，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好，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把神的国跟神的义追求属生命的这种层级的东西摆在第一位的情况之下，如果盲目的追求物质上头的，哪一天物质上头的东西没办法满足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开始出现问题。甚至有些人在生活品质上都提高了，可是他还是不快乐。我当然知道没有钱不会快乐，但是有了钱也不一定快乐啊。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的话，你的钱多跟少你不会把它看得那么重要，因为你知道神会有他的供应啊。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耶稣主耶稣以外啊，我们要记住这样的一个应许。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在灵命成长上，我们要操练怎么样坚持主的道，不跟不信者同父一轭。这就记载在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到了人家家里，人如果人家不接待我们，我们走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这主耶稣教导这句话主要就是根据那时候的犹太人，他到了外邦的地区的时候，他回到本族的时候，他一般会把脚上的尘土跺掉，因为他觉得外邦的地方是不洁的地方，他回到家里以后一定要把脚上这个不洁的东西给跺掉，才能跺下来以后才能回家，才能回到自己的本乡本族。好，那主耶稣这个教导也是在告诉门徒，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到了一个人家家，他不接待我们，意思就是说他不信主的福音，不相信主的福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跟他也是要划清界限啊。就是说我因为主耶稣在后面这里有提到了，就是说因为紧接着这几句话在马太福音，主耶稣是谈到了审判的日子，将来审判的日子这些人要面对审判啊。那当然我要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不信主的人我们就要用很奇怪的眼光看他，不是。主耶稣爱每一个人，他爱每一个罪人，但是他坚持说不跟罪妥协啊。我想每一个人偶尔都会，即使是基督徒偶尔也会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也会犯罪。我所谓的犯罪我待会会讲，是这种照圣经的标准所定义的这种罪，当然不是律法上头的罪啊。那这些罪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偶尔都会犯，但是主耶稣他要我们跟罪脱离，我们不能妥协，但是对罪人我们必须一样，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但他这里是要强调，就是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啊，不要同父一轭。他意思就是说光明跟黑暗之间不应该有灰色地带啊。那基督跟撒旦也没什么相合的，信主跟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啊？这就是叫我们坚持主的真道，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不要为了让信主的朋友啊，当然我们要建立好的关系，也不是要你去跟他争辩主的道是怎么样啊，但是就是在建立主的关系的时候啊，在跟他建立这个朋友关系的时候，要找时机把主的真道传给他们啊。那要劝他们远离罪恶。那另外有一些对基督是敌基督的人啊，有些人对基督徒非常的不友善，那这种人，这样的人我们也只能就是一切交给上帝，我们不需要跟他有任何的妥协。那我待会会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要跟各位分享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在事工服事上我们要怎么样操练自己。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主耶稣讲了这一段话看起来像是不是很合理的，甚至我刚才已经提过了，主耶稣已经预知派这些门徒到工厂上的时候，就好像把羊送到狼群里面，不但有人对你不友善，更重要的是有些时候还会碰到一些挑战，碰到一些危险。那主耶稣已经预想到门徒出去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危险，那主耶稣还派你去，我问你，你去不去？主耶稣说，前面就像我刚刚提到了做军事训练，如果说你的长官派你打前线，那你知道这出去就在枪林弹雨之间，你很可能会丧命，你说你去不去？那主耶稣在这里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就是说 当他派我们像羊群进入狼群，像羊羔进入狼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的委身顺服？我们知道主的能力要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啊？能够深信，这不仅是信心的问题，也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顺服的一个操练哈。那但是主耶稣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自己本来是神，但是他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存心顺服，最后为了成就十字架的救恩，他自己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么大的顺服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今天讲说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那主耶稣这里有一句话也是要挑战我们各位的啊，就是说他说你叫我是你要跟从我啊，那你就要舍己，把自己摆下，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主耶稣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最后钉死在十字架。那我们自己当主的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能够效法主耶稣背十字架的这样一个牺牲的爱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十字架是什么啊，我想每一个人在灵命成长的过程中，神有时候会试验我们啊，那这叫做神的试炼啊，跟一般的试探不一样。试探是撒旦的作为，是来自罪啊。试炼呢，是神特别为了要我们门徒的好处，他要操练我们。有时候他会给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挑战，灵命上头的一些征战，但是这些东西本身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那这些叫做属灵神的试炼，为的是我们在信心跟顺服上头能够得到好的操练。好，那礼拜五晚上我参加你们的查经的一个聚会，那我记得王弟兄还在里头分享说，他发现他的十字架是他自己，因为他有些时候有一些作为妨碍了神要在他生命上的一些特别的作为。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我不知道神是把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但是如果你愿意把它完全摆在神的手里的话，你愿意存心来顺服神要教导你的功课的时候，我相信你会从中间学到不少属灵上头的一个功课啊。那第三个，我们就是在十二节跟十三节讲到了我们要操练怎么样为主传主的道。那这个传主的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我们要传叫人认罪的认罪悔改的福音啊。所以主耶稣刚来的时候，他在马可福音前头就讲了，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个福音除了相信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说你必须要完全的悔改，你才能得着这样的一个福音了。那讲到这个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主耶稣他到这个在传道那段时间，他很重视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解决人身体上头的生活上头的困难，他花很多的时间在解决罪的问题。他看罪的问题比看人生活上的这些问题还更为重视啊。所以他自己来，他说我来本是不是招义人，来是招罪人的。所以可以表示说，我们主耶稣的救恩，也就是福音的本质，基本上是解决罪的问题。那讲到这个罪，在圣经上对罪的定义是指所有人的思想跟行为，只要是不合神的心意，就是犯了罪啊。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是被神所造的时候，是根据神的形象所造，那神的形象就是圣洁跟公义的形象。所以人既然是被造成圣洁公义的，所以人只要能没办法达到这个圣洁公义的标准，就好像射箭射不到那个靶心，你就亏欠了神的荣耀啊，你就是算已经是犯了罪啊。那一般在旧约时代， 人有罪是没有办法到神殿里面来面对神的，所以要有罪要到神殿来见神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赎罪的工具，就是要我们来赎罪的话，就必须要摆赎价。旧约时代，我们就是把牺牲这些牛犊啊，或者羊啊，摆在祭坛上。当我们摆了祭坛以上的时候，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向神献祭，来忏悔，然后来赎罪，这样是才有神才能听我们的跟他的对话。那主耶稣来了以后呢，他就把他自己当成像羊羔一样摆在祭坛上，为我们的罪，他把自己献上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一次献祭，然后就永远完完全全的成就了救恩。所以主耶稣他到了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上去付了他的重价，来将我们的罪给赎回来的。好，所以我那天在开车来香槟的路上，我是听那个福音电台，一个美国的牧师就讲，我们都是 debtor， 意思就是我们都是欠债的人，主耶稣为了我们，把他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来。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做什么事情来还债？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债主，我们是欠债的人，啊，我们都欠主耶稣一些债。你是不是想尽办法要还这个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法，我个人是最怕欠钱，我只要欠人家钱，我是想办法尽量还。所以我想他那个美国牧师这样的说法，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理。所以同样的，今天对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你要接受这一份救恩，你就必须要先承认自己亏欠了神的荣耀，你自己犯了罪，所以必须要先承认自己有罪。如果今天你们不承认，任何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你需要赎价吗？你跟主耶稣的救恩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主耶稣的救恩是为了赎罪来的。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你都不欠人家钱，那你跟债主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你要得到这个救恩，第一个你必须要悔改。所谓的悔改，就是要到神面前来回心转意，来告诉神我亏欠了神。另外一个，我们也必须要认识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是为了我们的债，他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去的，啊，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为了我们的罪把自己献上，他赎了我们的罪，啊，所以你必须要悔改，然后相信主耶稣变成我们个人的救世主，这时候福音才能跟你有份，啊，所以我想这是给慕道的朋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另外一个，主耶稣要教我们说，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的操练，啊，那这属灵征战的操练，我想就像我们每一个门徒必须要参与主的大使命一样，这不是你选择要做不做的，啊，就像我跟各位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当年我们去受金师训练，那是外在的环境，我们不得不如此。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不是你选择，不是哪一个门徒说我今天不准备参与我就没事的。在美国这里是我想是募兵制，所以你只要不当兵，我想大概不会到前线。但是当每一个基督徒，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啊，因为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他已经在那个时候2000多年前，他就已经预知到说，他的门徒将来在这个世界上要为他做属灵的征战，啊，他那时候跟主天父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啊，他说天父啊，你我已将你天父的道赐给他们，他们是指门徒，啊，但是世界又恨门徒，因为门徒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主耶稣不属于这世界一样，啊，那主耶稣求天父啊，不叫我们门徒离开世界，但是求天父来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怎么样脱离呢？他下面继续讲了，他说要我们要神的真理使每一个门徒分别成圣，神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今天很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读经很重要啊？ 那主耶稣那时候很早就告诉我们了，神的话是用来做属灵征战最好的武器。在以弗所书里面他也提到了，神的话是一个就是圣灵的宝剑，它是具有攻击性的。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也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那个试探。所以主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要追求神的真理，就是神的道，这样我们在面对世界的征战的时候我们才能得胜。那这个世界上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主要的有两个层面的。撒旦的作为，第一个他是借着罪，那人的罪，我想如果从广义一点来讲呢，人的罪比如说嫉妒啊、增进啊、骄傲啦，这些都是人的罪。他利用这个人的罪或者一些欲望，用人的罪来让人在他的灵命上头得不到成长，有时候甚至于因为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增进，有时候造成教会之间的不和谐，所以这是撒旦用的方法。第一个用人的罪性来试探引诱，然后来让你们在灵命上头不成长。另外一个呢，他是用世界的诱惑，那世界上当然跟我讲到了刚才物质上头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层面。那我们想今天各位，我想你们都很清楚，现在物质上头的这个诱惑，眼目的情欲，在 internet 里面你要看到的东西真的是多的不胜枚举。我到现在一直都不愿意有这个Facebook account， 因为我知道到上头去那里的时候没完没了了。那这些有人说这些 internet 本身是个传福音的很好的工具，没有错，但是你知道吗，撒旦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好做犯罪的一个工具。撒旦他用的东西，有时候像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也用经上的话来试探我们主耶稣，是不是这样？所以撒旦也知道神的话，他也会用神的话来诱导我们的门徒，所以你必须在神的话所上头必须要很清楚。所以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要在读经上头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前后文啊、旧约新约里面，我们都必须在神的话中很扎实的。这时候就算撒旦用神的话来引诱你的时候，你也不会上当，所以我要跟各位再三的提醒，就是说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避免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上的越来会越败坏，他会看我们基督徒当作异类。以前基督徒在这个国家是主流，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了。好，待会有时间我再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件事那我就往下赶快把今天该分享的跟各位分享。最后一个就是讲到当我们遵从主耶稣的这些教导的时候，在十二节十三节，特别是十三节讲到了这些门徒出去的赶了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了他们。请问你们，这些门徒当初要出去做这些行主的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照神的标主的耶稣的标准，已经是完全符合这门徒的这个标准了吗？其实未必就像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在座基督徒我们也许有很多地方不完全，对神有还有一些地方不符合神的标准，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行这么多神迹呢？他的重点在于说他们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让神使用，所以主耶稣就使用了他们所以当你愿意把你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让神使用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能力，因为神的事工神的能力会去成就主耶稣告诉我们，这里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各样的事工也是这样，我们不要用神的方法去主导任何的事工，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带领。也许弟兄姐妹意见有时候不一样，没关系，祷告寻求神的意后之后，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这时候神就会喜悦。这时候不管这个我们祷告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或是那样子，只要是走在神的意志上头，只要是照着圣经的教导，这样或那样只是方法上的不一样，结果神都会祝福的 所以神的力，我们只要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神的能力会成就。那我说已经很 summarize 今天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彼此同工同行的操练，在灵命上要彼此负责，在爱心上彼此的激励，在祷告上彼此扶持。另外我们要操练凡事依靠主的供应和主的能力。那在生活上头，我们知道主有供应，所以我们要力求简单朴实。在灵命上头，我们要坚持主的真道，不跟不信的人同父一二。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操练自己委身顺服。我们知道神的能力绝对够我们用。那最重要呢，在最后就是说，当我们要操练传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道是叫人悔改的道，叫人悔改的福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操练自己做，也不是必要的时候，这是必须的，必须我们要做属灵的这个为神做属灵征战的这种准备。我们要好好操练自己，要在对罪我们要非常的敏感，然后对这个世界的诱惑我们也要特别小心。我想我的时间大概已经到了，那最后就是告诉各位，愿你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你们的灵命成长上，灵命成长上头，在你们教会服事上头，多一份的时间去花在读经祷告上头，那也多一份的时间真的把自己的能力摆在其次，一切交托给主，借着主的能力，他会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我刚才要提到一个个人的一些见证，是关于征战的，我也许在主日学的时间我再跟各位分享。那就这样，我想我感谢神的带领，再一次再跟各位分享他的信息。我们一块低头。那我们的父神，再一次感谢你，那借着早上的这个敬拜，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上多所得着。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如何的操练自己，然后才能为主所用，然后也知道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愿意摆脱在你的全能的手之下，让你的能力、你的供应来带领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的每一样事工真的是符合你的旨意，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每一天读经祷告，在生活上头能够更加的操练自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帮助我们一个弟兄，也特别为这边的教会，我们求你继续祝福他们，保守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在这里为你做见证，让你的荣耀借着他们在这里被彰显。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